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有谁是道德上无瑕的？有谁真正说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情？圣经说，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若看人的罪恶，很快我们都能够看到许许多多。而如果我们说任何一个人是纯洁无瑕，你可以很快告诉他啊，对不起，本身讲出这个话就不纯洁无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谎言。在诗篇73篇25到28节，刚才我们刚刚读过很宝贵的经文，除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在这里我们来读呢，只读了其中一部分。诗篇73篇比较的长，那前面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是讲什么呢？说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亚萨的诗啊。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不单是从这个第一节来读，前面这个亚萨的诗你都应该要把它读出来，就像读诗篇23篇啊。大家有听过这个朗读诗篇23？诗篇23篇大卫的诗，然后才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也是圣经里的一部分，写在圣经当中的。那么亚萨这个诗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非常诚实的打开自己的心，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那亚萨看到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恶人作恶，但是好像他们也没有受到惩罚。那亚萨在这时候他内心当中就非常的苦恼，这神啊，到底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诗篇73篇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开局，和我们所读到的最后这一部分，实际上这个反差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反差非常大。你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诗人到最后他怎么会说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呢？他前面所观察到的世界上满了这些恶事。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个诗篇，我们来思想一下，也通过圣经当中其他地方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人的力量有多少，神的能力有多大。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力量乃是有限度的啊。Our human strength is limited。 撒母耳记下3:39，这句话是大卫王所说的。大卫王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王，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但是大卫有没有犯罪？大卫有没有软弱？请大家回答，
有。
大 且大卫有犯罪，大卫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大卫有一点他非常的宝贵。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他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他已经做了王了，他说我今日还是软弱。大卫没有说我今天已经做了为王了，我打了许多的胜仗啊，现在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宫殿里面，他说看我多么的刚强，没有，他说我今日还是软弱。他比所谓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大力士，我们在那里歌颂人的力量，歌颂人的荣耀，他要清醒很多。他说我先承认，我作为王，我先承认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度啊。大卫曾经击杀哥利亚，他自己就是大能的勇士啊，非常有本领，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战败了所有以色列的勇士都不敢去挑战的那位的强敌。但是他的宝贵在于仍然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申命记32章36到39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显出他们的软弱无能，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人实在是软弱的，实在是没有能力的。若是做这个对比，我们首先第一点要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第二点，我们不单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像亚撒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仿佛是那么的猖狂，仿佛是那么的强大，恶人可以肆意而行，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果。那请大家看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大家注意，这里不是靠着主依赖你们的大能大力，是靠着主也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口上说我要靠着主，但依赖的还是自己的能力。靠着主也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下面请大家注意，在这里讲，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人有一点点能力，但很软弱。可是撒旦看似他是很有能力，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做王，执政掌权，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撒旦是有权柄的，这是圣经明讲的。今天我们不是在与人去征战，而是与背后的那个恶者，来自世界的诱惑，来自世界的攻击，来自世界的谎言，来自世界的控告，是何等的嚣张。那好了，我们软弱，我们看到世界的力量是这么强大，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自甘沉沦，是不是？那我软弱，我就软弱吧。就像网络说的，在哪跌倒你就在哪躺下，躺平就完了，好像我们也没有希望了，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我给大家看，有一个人，这一位，他叫做Zdensky 啊，今天这个例子里面好多的这个英文的名字都特别难念啊。这个人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员工，他来自哪里呢？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新闻，两三个礼拜以前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心中就在迫切的为他祷告。 这个来自以前我所住的纽约上州 Rochester 旁边不远有一个城市叫水牛城 Buffalo， 大家都知道啊，旁边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离加拿大很近，过了边界就是加拿大。那我们这个 Rochester 和水牛城像是 Sister Twin City 一样啊，我们就是 Triangle， 但是 Twin City 两边离得很近，两边的球队都是一个球队 Buffalo 的那个球队都在 Rochester 开这个开训练场，然后我们就一起支持他们的球队 Buffalo Bills。哎，就在 Buffalo 这个地方，他叫做 Raymond 啊 ，first name 比较好念啊，这个 last name 啊，我就念 first name 好。这个 Raymond， 他是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这个机构叫做 Bosses。我一听到 Bosses， 我看新闻，我太了解，太熟悉了。因为当年啊，有比如访问学者啊的太太啊，这个拿 F2 签证啊陪读，或者有些来的伯父伯母想学学英文呢。啊，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什么职业教育啊等等，叫 BOSES 这么一个机构。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就给人介绍，有时候要送人去，他那里也开一些英文班或者其他的等等。他就是 BOSES 的一个员工，在工作七年。然后这个 BOSES 就说，我们现在所有员工要开一个培训，叫什么呢 ？LGBTQ training， 所有人必须来参加。啊，你不要去歧视同性恋者啊，要他们是很 OK 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开这个 training。这位 Raymond 非常的有骨气，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爱主的坚定的基督徒，但在世界人看来他是很不起眼的。他的年薪$30,000，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他说不参加，被 fire 掉了，让他走人。在世界的眼中看，世界力量这么的强大啊，很理直气壮的，但是 Raymond 他没有屈服，他没有屈服，告上法庭。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为他祷告。现在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成为 national news 啊，原来这个但是 local 的 news。在一级法院判他失败，你们基督徒失败，你们这是歧视，你为什么不参加？再往上面，现在又打到一级法院啊，上诉法院还是判他失败，但是他没有退缩。 Raymond 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家似乎反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而且他支持其他的一切，除了基督教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都是被支持的。我们基督徒不被允许实践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似乎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我们在面临这样的逼迫，世界力量这样强大的时候，他勇敢地表明自己的信仰，他的律师也发表声明，说他的基督徒的权利被践踏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his refusal to be indoctrinated with anti-biblical training。 这些人违背圣经教导的啊，这样的对员工的这种洗脑他不愿意去接受。现在请大家注意，请大家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很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了，很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而这样一个，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判例，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员工，还有很软弱的员工 Raymond 可能成为另一个科罗拉多糕点店老板的那样的一个举世关注的一个判例，而且可能会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的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我们要退缩吗？我们要躺平吗？我们软弱退后吗？我们惧怕吗？为 Raymond 弟兄感谢主。箴言24:10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面对世界的强大，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胆怯，我们会有妥协退后或者随波逐流的想法啊，打不过他那我就跟他一起走吧。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怀疑抱怨，心中愤愤不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看到这个世界仇敌恶者掌权，这何等的猖狂。诗人亚萨同样也是，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感谢神，亚萨他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在他的软弱当中他得胜了。因为这一位诗人有一点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智慧。我们继续来看，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那、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患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下面注意第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出了一半。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在第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向神来祷告，你搀着我的右手。大家知道在圣经旧约当中，右手反复出现，右手代表象征了什么？右手象征什么？考考大家，象征人的力量啊！因为大部分人是右手了啊，所以神显出他右手的年代。圣经当中不是说神真的把右手伸出来，不是，显出他大能作为的年代。当神搀扶着我们的右手，搀拉我们右手，表明我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是无能的，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但是神把我们搀扶起来，给我们力量。那么这里的给我们力量，大家来看，作者说，我思索，从第十六节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第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在这底下把它画出来。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多少次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弟兄姊妹跟我说，说牧师啊，最近很软弱，最近胜不过这个罪啊，最近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有问题，亲子关系有问题，等等等等。然后呢就说了，哎呀，最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去朝见神，信仰当中有困惑，我自己先安静祷告吧啊，这段时间先不来查经，不来敬拜了，等等。无一例外，每一次我回答都是，弟兄啊，姐妹啊，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应该去远离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不要去敬拜，就是说要更要去敬拜，就是说不要，不是不要去查经，就是说更要去查经。这个时候不是不要团契，而是更需要团契。亚萨说啊，说这个时候我要圣所当中去求问，他没有到世俗当中，他没有到那些不敬虔的人当中，没有去寻找世界的心灵的鸡汤去给他安慰，没有到假神偶像那里去寻求力量。他说，我要进入圣所，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哪怕我不明白，我向神有疑问，我也要到主的面前来问。 曾经听过有一位牧师的朋友讲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做传道人也都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是有软弱，有时候甚至有失脚，是有跌倒，但他说即使我们跌倒，我们要跌倒在神的恩典当中，而神的恩典必让我们重新站起来。感谢赞美主。亚撒他知道这样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秘诀，从神得到这样一个眼光，能够晓得，能够明白。诗篇二十七篇，这是大卫的诗啊，这是大卫的诗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因为我结出几节来，我应该把前面那个刚才我说过，大卫诗应该也摆在前面啊。我结出几节来，非常长啊。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大卫在跟随神的年日当中，坎坷不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仇敌追杀啊，扫罗追杀，逃到那里，逃到那里，但是似乎好像这个仇敌啊，扫罗要把他赶尽杀绝。但是大卫说：“我不怕，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保障。”然后你来看第四节，大家注意第四节和亚撒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没有同样的这个属灵的看见？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刚强？他为什么真的不单是外在的力量，他是神的大能的勇士，而众多的勇士都来归向他？大卫有一件很宝贵，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反复表明反复表明的，他歌响神的殿宇。诗篇23篇我们刚刚提到，诗篇23篇最后怎么说啊？我们好多基督徒都会背，对不对？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能够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神是与我同在的，我要与神同在。所以到了第13节，还是诗篇27篇啊，很长，我们直接跳到第13节给大家看。哎呀，这一节经文感谢赞美主啊，这些经文在服侍主20多年的这个年日当中啊，成为我和师母我们在一起服侍主什么样的坎坷啊都经历过了。这个有点大话，对不起，我要把它说回来啊，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坎坷啊，这个试炼啊，拦阻啊，困难等等等等啊，也可以说是尝了不少的甜酸苦辣，这也是这样子。但是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一次一次带给我们力量。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让人想到保罗所说的，人都软弱，谁不软弱呢？我也软弱，但是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软弱到这个地步，就再也得不到力量了。可是感谢神，神的圣所，神的同在，是我们得力量得智慧的泉源和秘诀。弟兄姊妹们，纵然这世上有许多作恶的事情，有许多作恶的人，箴言24篇19到20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在我们看到世界力量强大，在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一定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千万千万这个时候不要跟随那个世界，跟随那个恶者。世界那样去做，我们不那样去做。 世界彰显他的作为，他的所谓的能力。我们只是到神的面前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平时还容易，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在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好像多么的强大的时候，我们更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这里不要把责任推脱给神，说神啊，你去保守我的心。有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弟兄姊妹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心。不错啊，这也是对的，我们是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是说谁要保守谁的心啊，你保守你自己的心。这是我们每时每刻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当中彰显出来。当我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不要退缩。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那就是我蒙福的一个开始。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吧？真是保罗他自己。保罗得到的启示非常的大，他有这样的经历，前世人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六人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明白这样一个属灵的秘诀，要夸我就夸得软弱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